地部会先天下忧而忧啊，这个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古人说的话。那今天的世界变化实在很快啊，太快了，往往使人措手不及，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压力山大，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处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这个进步的科技啊，更增加了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难度了。这些忧虑呢，比方说对工作的忧虑啊，这个要实时更新我们手边的技能才可以，否则就很可能遭遇到淘汰以至于工作可能不保。所以一般来说呢，在美国这个工程师呢，到了45岁呢就会出现危机啊，大家可能都了解。另外一个是对婚姻家庭的忧虑啊，破碎的婚姻还有家庭现在是与日俱增了，白头偕老这个婚姻比例啊持续的下降啊，那单亲家庭的比例呢却增长。那根据2019年啊，就是去年年底的统计呢，美国18岁以下的孩子跟单亲父母居住的比例是23%，是世界之冠了。所以你可以看，大概1/4的孩子呢，学校的孩子18岁以下的，他们是可能跟他的父亲或是母亲同住而已。那这个对很多年轻人呢来说的话，这个婚姻是没有什么信心的。那另外一个是对学校安全的忧虑啊。那我们知道，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都发生过这个枪杀的事件了，霸凌事件更多。那当母亲的父母的就很担心孩子在学校的安全，那这是已经常态了。这个忧虑这个字，我们刚才念到了这个经文啊，这个忧虑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分离的意思，分开，把东西分开，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所以说忧虑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它让人不能够专心去想，不能专心做事情啊，或做任何事情提不起劲。那更严重一点的话是不能够吃不能睡，精神恍惚，他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那这个所带来的伤害其实是不能够忽视的啊。那 Mayo Clinic， 也许大家听过这个特别的一个教学的医院，它其实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排名第一啊，去年也是第一。排名第一的一个教学医院，他们曾经对这个1500位病人做过研究，来找到这个疾病跟忧郁或者忧虑这关联是什么。那他们发现呢，70%的病人啊，如果除去忧虑的话，疾病自然会好啊。所以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可能医生会问你，你现在压力大不大呀？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啊？基本上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这个病或者你现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跟忧虑有关系。而且他们研究呢说，高度忧虑的人呢患高血压机会是普通人的2倍，忧虑是心脏病的头号杀手，还有呢胃溃疡有80%是因为忧虑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有胃溃疡的问题啊？可能忧虑太多了啊。不但是如此呢，其他的病像风湿啊、关节炎啊，甚至脑部退化都跟你忧虑有关系。所以忧虑造成伤害是不得了。那有人说忧虑症呢，忧郁症是今天的文明病，那意思是说这个已开发的国家才容易得到这样子的病啊。其实不然，因为彼得那个时候人一样是忧虑的，不然他怎么会说这句话呢？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呢？其实啊，人没有改变，时代不一样，人的问题不一样，但是反应没有变啊，因为人没有变，人还是那样子。那耶稣也说嘛，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还有穿什么？那当时吃饱一顿饭不容易，当时的穷苦的人也很多啊。 那常常会为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担心呢？那很多人读这段经文会想，哎，耶稣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啊，这个衣食这些基本的要求我不担心了，我是为其他的东西担心了。那这个耶稣没有提，不过你想想看，这几天商店里面这个货都被抢光了，这其实说明耶稣说的是对的，我们人还是很注重吃喝啊。他说的话其实也很适合我们现代人，对不对？我们还是忧虑吃喝的啦。其实呢，人如果对吃喝不忧虑的话，其他的也就不忧虑了，对不对？所以耶稣那样讲是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我们基本上这些吃喝的东西我们都不忧虑的话，我们其他不忧虑。当然最后是我们要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彼得的会众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仰缘故受到逼迫，他们要付代价。那很多人信主以后呢，就会有很多让他们担心的事情。那因为他们不拜偶像了，不拜偶像的结果是跟 community 社区其他人格格不入，那情况比较轻的他们会受到同业的排挤毁谤，生意会受到影响，那孩子会被欺负，那情况严重的话呢，他们甚至财产会被抢走，他们被鞭打被监禁甚至逃亡。彼得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处境，在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你们承受是百般的试炼啊。那这些人其实他们是有很好的理由，很多理由去忧虑的，所以彼得要他们不要忧虑。那今天我们开始这个居家防疫啊 shelter in place， 那就很多人会担心呢、啊，这个会持续多久啊？听说可能到暑假啊就头痛了，这个怎么安排？这孩子啊，现在孩子在家里面跟平常都不一样了。然后夫妻每天在一起久了又没有地方去消遣，开始就吵架。有对夫妇说啊，这个病毒没有杀死我们，我们就自相残杀了啊。那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对付这个忧虑的问题啊。那人解决忧虑方法呢，除了吃药就是一种逃避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转移注意力，找一件喜欢做的事情来做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忧虑放在一边了，转移注意嘛啊。那第二个逃避的方法就是运动啊，跑步啊，跑得很累了，运动很累，睡觉啊，睡觉什么都不想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想一个办法啊，吃东西啊，不停吃东西啊，驱走这个忧虑。这可能人想出来的方法啊，不是说这个没有效啊，但是我们知道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完了以后，这忧虑还是在身上啊，还是在心里面啊，对不对？那彼得给的方法其实很直接，他说将忧虑卸下给神，卸下给神，卸下这个字呢就是抛掉抛弃啊，丢掉的意思啊，抛弃丢掉。这个使徒行传那边有提到水手把这个船呢、啊、抛到海里面啊，放到海里面，其实是丢到抛到海里面，就整个放下来。我们把忧虑抛给神去承担啊，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把忧虑卸给神，抛给神，让他来承担。那这句话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揣摩神的心，我们要揣摩神的心。这句话后面神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想神的意思其实是在这个困境当中我的信心会增长的。神要我们直接把忧虑卸给他，是不要我们在意所忧虑的这些事会怎么样发展，无论是疾病啦、钱财的问题了、工作了等等，我们通常会担心这些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啊，现在这个疫情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会担心哈。但是神说你不必管，那是我的事情，他的事，他是他的事，我的事情。所以说他不一定会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子来改变，或者有可能他根本不改变我们的处境，因为那是他的事情，他有完全的控制，我们只要信靠他。啊，这个表示说我们不计划，而是说把这个结果放在神的手里面。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不改变我的处境呢？如果改了多好啊！甚至我们会祷告跟他说：“神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看情况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让我们遭遇到一些困境，很多时候是为我们的好处，往往是为我们的好处，或是为他人的好处。我们知道一颗宝石要经过好多次的切割、雕屑、打磨才能够显出它的美丽来，同样我们的信心也是要经过试验才能够比那被火冶炼的金子更加宝贵。我们受苦的时候从神得的安慰可以让我们的经历成为他人受苦时的安慰啊，这是保罗讲的《哥林多后书》。保罗他身上一根刺也是这样子，他受苦了，他说神让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的，所以他的一根刺他受苦了，但是给我们带来帮助和安慰，对吗？我们知道现在年纪大的人呢，眼睛有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其实就是那个水晶体啊，水晶体因为老化的关系了，里面就混浊了，你自己看东西看不清。我都有一点哈，我去看眼科医生，医生会看说，哎，你这边有一点点白了，白内障啊，这个叫白内障，其实就是水晶体混浊了，不过还没有到所谓成熟的时候，还不能够摘下来。那现在呢，就是要去动手术，啊，看不清楚动手术，那医生就会把你这个眼睛上面那个老化的水晶体拿出来，换一个新的，这个清澈的那个水晶体，人工水晶体上去。不过大家知道这个水晶体啊，这个研发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以前人就想到啊。这个水晶体怎么把它换掉，经过很多实验都失败，为什么？因为这水晶体是异物，从外面的东西进来，那人体有这个排斥作用，所以当有异物进来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反应。那眼睛这么精细的一个东西啊，一产生反应的话，发炎那就很危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英国的飞行员啊，他飞官，他在作战的时候，那个飞机呢被炮弹击中了，他那个驾驶舱啊，就那个舱罩就破裂了，破裂了以后，那个碎屑就刺到他的眼睛里面，刺到眼球里面，那当然他逃出来了啊，被送到医院。那医生呢要把他这个眼中的碎屑拿掉拿出来，但是因为不少，所以不能够一下就取出，那经过好几次的检验呢，开刀呢，把这东西拿出来。那其中有个医生呢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碎屑在他眼睛没有产生排斥作用呢？那他就研究了，那这个医生叫做 Harold Ridley， 他就研究这个机舱造的材料是什么，结果让他研究出来它是一个特别的化学的材料，然后就用那个东西开始制造人工的水晶体。那在1949年，大概70年前，做了第一个手术，把一个人工的水晶体放在一个妇女的眼睛里面，成功了。那从此以后呢，现在我们年纪大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有福气了，因为看不到了，现在可以看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位飞行官啊， 飞行员他受伤，然后有人看到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有时候我们受苦可能也是为别人的好处，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现在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担心受怕，我们不会说我们遭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在那里埋怨，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顺服我们接受，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忧虑啊。所以这句话其实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揣摩神的心思，困境我们不喜欢，患难我们不喜欢，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神让我们信心能够增长。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体会神的爱。那里说因为他顾念我们 cares about you， 关心我们，因为他不要我们承担忧虑，不要我们承担忧虑。所以你从这句话你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关心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卸下这个字是抛下啊，丢掉。你有没有背重物的一些经验呢？我有几次啊，出远门，背包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很重，手上要拖着行李，其实是很难走路了啊，举步维艰，非常重。那我出了机场，那个接机的朋友啊，就很热情的帮我背这个背包啊，就让我马上感觉到哇，很轻松，很自在。卸下重担的感觉是非常好。那这位帮我背包包的朋友啊，他不会背我的忧虑啊，不会背我的问题麻烦。假如有谁愿意来背的话呢，那这一位一定是关心我爱我的，我一定要很感激他啊，即使他未必有能力能够分担我的忧虑，但是这个心也让我非常感动了。不过你想想看，这位大能的神呢，他值得我的信靠，我当然很愿意很乐意把这个忧虑放下来给他了，让他来为我承担，那这样子我就得自由得释放了，无忧无虑了，对吗？这里说卸下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忧虑就是说我们不是大忧虑把它卸下，小忧虑还是自己扛的，也不是说只是某些忧虑，而是每个忧虑都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以后就没有忧虑了。而且注意了啊，不要再回去再把它扛起来。那你如果对主说，主啊，我照你的应许我卸下一切忧虑给你，请你为我扛着，那这是个信心的行动，一定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以前有一个时候我很忧虑，有一件事情很忧虑，就是我在考这个博士班的入学试的时候，考完以后我觉得考得不好，可能会被当掉，就是说可能不能入学了，但是去读博士是我一个人生的目标，当然我知道这是神感动我去念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考完以后我就陷入忧虑当中了。第一次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觉，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忧虑到什么程度，不能睡觉。后来呢，就是师母，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祷告，然后他说这个情况不行了啊，我们来祷告，带我到一个这个公园里面去逛，然后谈一谈，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祷告，信靠神，不管结果怎么样信靠神。那祷告完以后我把这个忧虑真的卸下来，那第二天就好了，第二天就没事情。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经历，真的要卸下来给他。当然很重要一点，你知道他爱你，他愿意为你承担，这位爱我们的神甚至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愿意为我们做的呢？所以需要相信他，只要相信他，信靠他，你就可以把忧虑卸给他。那如果有人问，你忧虑吗？ 你要怎么回答呢？我觉得你可以说，一般来说我不忧虑，但是当忧虑来到的时候，我会把忧虑献给爱我的神。现在就没忧虑了，因为我信靠神。弟兄姊妹们，盼望彼得所说的这句话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没有忧虑的生活，过一个一有忧虑的时候就把它献给神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重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主，因为你说你顾念我们，所以你要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做。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力量，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